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七月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夏日的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结果。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学习启示录的灵修笔记，之后会继续学习穆安德烈的书《祷告的学校》第六课，期待您的同心聆听。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启示录灵修笔记，必要快成的事。灵修经文启示录1:1-8，主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主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这必要快成的事是什么？就是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当世上天灾人祸多起来时，世道艰难之时，总会有许多人说主快来了。这不过是人的思想，不过出于一种头脑和知识，对人毫无益处，却害处多多。因为这样说和这样盼望的人，也就是根据环境的变化来论断主快来的人，一旦雨过天晴，又会忙碌于自己的世界之中，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岂不知主在地上明明地说过自己什么时候来吗？先是不信的人问神的国什么时候到，路加福音17:20-30，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在那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一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个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 圣灵所指示并非如人心所想象的这样。圣灵在初代教会时就说，这是必要快成的事，是必定要发生的，也是要速速发生的事。日期近了，那么过去了2000年，这事仍未发生，难道是神说谎吗？是神单言吗？绝对不是。使徒彼得曾说，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的。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个预言呢？关于这卷书有许多的谜团，也有许多的争论，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如果我们视真理为一种知识道理，那确实这卷书无法读懂，有许多难解之谜。但如果视真理即为神的道，是起初那生命之道，又成了肉身来的，又为世人舍身流血，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容易面对这卷书。只需相信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我们去念并遵守吧，这必要快成的事是像贼来到一样。也许明天，哦不，也许是下一刻就来了，那我们怎么办？你我确定可以欢喜快乐地说，主啊，你真好，你没有让我等太久吗？还是说要因他哀嚎呢？我感谢主，他并没有即刻就来，因为他宽容我，知道我无法在主面前站立得住，要哀嚎。我知道因信称义的道理，但我看见自己远远还没有达到义。让我们扪心自问吧，趁着还有今日，快去念并遵守吧。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一个仪式，好像多读几遍这卷书就会变成圣洁和敬虔一样。使徒保罗清晰明确地说，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但是我们靠自己又如何能行律法呢？感谢主，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这才是我们可以遵守律法的秘诀。住在基督里，从重生开始一直住在基督里，这是我们能够遵守律法的秘诀。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也就是说，主是不变的，虽然因为道成了肉身，就有了在不同时间道所表现出来的不一样，我们人类对于道的认知也有所区别。如耶稣基督以前的人是凭信心等候道，耶稣基督同时代的人乃是凭信亲眼看见和亲手触摸道。主死里复活以后，人乃是凭信活出道，但生命之道的本质是不改变的，就是要赐给人生命，叫人与圣洁光明荣耀的神可以相交，可以叫本来不配的人可以与神同行。现在我们已经是神的国度，也是神的祭司，我们应该抓住当下的时间与神同行。我们就需要知道主并没有单言，乃是以灵已经与我们同在了。因主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么我们现在若不晓得他的同在，将来见他的面时自然恐惧战惊。 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这是老约翰的提醒。我们若不住在耶稣基督里，就会依靠别的东西或自己的能力、学问、钱财、地位等等，这些就是我们的偶像。住在主里面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第一，当然是脱离了罪。之所以我们还会犯罪，乃是我们立志为善，却不是住在基督里。那自然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第二，乃是神的国度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实际上因为国度。这就是主对法利赛人的回答，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对于不信的人，神的国已经到了，就是我们。因此他们若没有看见，很可能是我们出问题了。他们若看见了，若是有福，因为有神的祭司会告诉他们神的心意，也会将他们的心愿带到神面前，直到他们也成为神的国度，神的祭司。愿我们抓住当下，住在这生命之道里，欢喜快乐地等候主的再来。
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信我的你手，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顺服应当先，我的头为你高潮，我的耳聆听等待，竭诚为主一生夸上。先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
假装不了。
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
你的爱我需要啊，你关怀。
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以心灵与诚实敬拜，必蒙上帝的悦纳。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
这一刻清新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现在我们继续来学习穆安德烈的书《祷告的学校》第六课，祷告必蒙垂听。马太福音7:7-8这样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雅各书4:3也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马太福音7:7-8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第二次提到祷告。第一次他提到在暗中的父必然报答，接着便教导我们模范的祷词。这一次他要教导我们整本圣经认为在祷告上最主要的事，就是确信祷告必蒙垂听并得应允。注意主耶稣在此所使用的字意思都很接近，将这应许反复陈明，就给你们，就寻见，就给你们开门。接着他又说明这个应许的基础，就是天国的律法，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不难体会到主耶稣6回的重复，就是要将这个真理铭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必须充满信心，期望祷告得到回答。在祷告学校中，除了天父的爱之外，这个功课是最重要的。每一个祈求的人都会得着。祈求、寻找、叩门。主耶稣用了3个词，祈求、寻找、叩门。有人曾研究其差异，如果这是主的意思，那么第一个祈求是有关我们所求的东西，可是我可能祈求并接受赠物，却与赐予者不发生关联。寻找这个词，圣经是用在神身上，基督保证我们可以找到他，但是只在有需要的时候才寻找神，而没有与他同住的相交是不够的。叩门便说明我们被允许进入和他同住，住在他里面。祈求而得到赐予，会进一步引导我们去寻找那位赐予者，如此便会导致叩门和开门，而进入父慈爱的家中。主耶稣要我们完全相信，祈求、寻找、叩门绝不会突然，必能获得，必能找到。神的家，神的心必然开启，这就是祷告的果效。主耶稣认为需要用这么多种形式重复这个真理，可见这一刻关系重大。这证明他知道我们的心对神疑惑不信何等的自然，又多么容易安于形式化的祷告，不在乎有没有回应。他也知道即使我们相信神要垂听祷告，但要相信祷告能抓住应许。对并非全心全意相信的信徒来说，未免太属灵、太高超、太难了。因此对那些肯学习祷告的人，他要在一开始就把这项真理深深根植在他们心中。祷告的确是大有功效的，凡祈求的就得着，每一个祈求的人都必得着，这是神国度里永恒的法则。如果你祈求了却得不着，必定是因为祷告有缺失。尽管如此，你当持续不懈，让神的话和圣灵教导你正确的祷告。千万不要失去主再三提示的信心。 每一个祈求的人都必得着。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再也没有什么比基督的这句话更能鼓励我们在祷告学校中坚韧持续。小孩学加法必须证明总数正确，而祷告得到回答就是我们正确无误的证明。如果我们祈求却得不着，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正确的祷告。因此，让每一个在基督祷告学校的人都以单纯的心接受主的话，凡祈求的就得着，他有充分的理由做如此无条件的宣告。让我们谨慎，不要以人的智慧来贬义神的话，他告诉我们的是属天的事，我们要相信他，他的话会向那些全心相信的人显为真实。如果问题和困难产生，我们不要先求解决再来接受神的话，不，让我们将问题全然地交托给神，解决难题是他的事，我们唯一当做的就是接受他的应许，紧紧抓住不放。让我们将这些字深深地刻在内室中，也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根据主耶稣这个教导，祷告包括两方面，人和神。人祈求，神给予。若从人的方面来看，这两点就是祈求和得着，一个圆的两半。主仿佛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若没有得着，就不可以安息，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是附加的原则。凡以儿子的信心所求的，都得应允。如果祷告没有得到回应，我们千万不可懒散的闲坐，放弃努力，以为神的心意是不回答祷告。不，那一定是这个祷告不是神所期盼的，不像他的孩子没有信心。我们必须寻求神的恩典再祷告，直到有了回应。我们的肉体多么容易放弃祷告，不求回答，而不情愿降服在神面前，让圣灵来鉴察洁净，直到我们真正学到有信心的祷告。近年来，基督徒的生活有一种可怕的症状，就是有许多人祷告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却仍然安逸满足。他们天天祷告，祈求很多东西，相信其中有些会蒙应允，但却不知道祷告得到明确的回答该是日常生活的准则。天父的心意是，他要天天与他的儿女相交，垂听并应允他们的祈求。他希望我天天带着明确的要求到他面前，他愿意天天成就我所求的。古代的圣徒便是因祷告成就而知道神是永活的神，内心不禁涌出对神的爱和赞美。主耶稣等着要把这个真理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祷告和回答是一体的，孩子祈求，父亲必然给予。祷告的学校第六课，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期待我们的祷告都能够祷告在神的旨意中，并且也能够蒙他的垂听，也得着他的应允。
祷告良辰，祷告良辰，再次将是你推辞，我敬夫妇天父作前，主本心愿对主你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 @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时间来到这里，我们的这一刻清心就要和您告一段落了。期待我们在祷告上的学习能够坚持不懈，也期待我们的祷告更加深入。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心再会。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只用